今日我哋所思想嘅题目叫圣殿风云 ，Goldstein Baruch Carpel Goldstein 系美籍嘅犹太裔人，佢1956年出世，喺美国嘅 Brooklyn 出生。佢后来入咗去 Albert Einstein College of Medicine 呢一个医学院里边接受医学训练。医学院毕咗业之后，佢就美国执业做医生。佢就喺做医生期间就加入咗一个嘅组织叫 JDC 嘅组织。JDC 嘅意思就是 Jewish Defense League。JDC 系一个乜嘢嘅组织嚟？系一个极端嘅犹太石安分子嘅组织。后来佢就移民去到以色列，就喺以色列军队里面咧系做一个嘅军医。佢同佢太太住喺一个地方叫 Kiryat Abram 嘅殖民区。Kiryat Abram 咧就系距离希伯伦唔远嘅地方，希伯伦就系头先我哋所睇到嘅几幅图。1940年2月25日，嗰日系犹太人嘅Purim Day。Goldstein自己一个人就嚟到希伯伦嗰个嘅所谓 Cave of the Patriot。Cave of Patriot 就是那个的即是列祖的墓穴那里。这个地方是分开两个区域的。一个是被犹太人会堂敬拜，另外一半是被回教徒，是回教徒自然的敬拜。但是呢，就算是用埲墙隔开了他们回教徒和这个以色列人，都发觉有很多流血事件出现。所以以色列政府呢就唔單止係用個牆去分割，而且仲要日子分割。一星期一三五就係猶太人去到拜嘅，二四六呢就係回教徒去拜嘅，就大家唔可以搞亂，就避免佢哋彼此接觸係引起衝突。嗰日就係1994年2月25日高仙佢就去到呢一個嘅 Cave of the Patriot 嗰度。当时是轮到回教徒去敬拜，由于高仙是军人，他穿上他的军装，配上他的枪支，来到这里的时候，本来有六个以色列士兵守住，但有五个是迟到，所以呢是当时只有一个以色列士兵是守住。当他见到高仙是着了军服，以为是同事，所以高仙就自己入到去这个寺院里面。他入到去就向喺度祈緊土嘅巴勒斯坦人亂槍掃射，結果有29個巴勒斯坦人係被殺死，有傷咗150人。巴勒斯坦人見到咁多傷亡，其余嘅人就用滅火筒向佢射擊，並且將佢制服，減生將佢打死。喺高仙嘅死亡證嗰度呢，以色列軍方就打上个死因是被谋杀。以色列当局没有起诉杀死高仙的巴勒斯坦人，屠杀过了之后，巴勒斯坦人就抗议骚动。在这次骚动事件里面，有25个巴勒斯坦人被杀死，5个以色列人被杀。以色列政府实施宵禁，成个希伯伦市戒严，12万嘅巴勒斯坦人唔准离开屋企，但400个犹太人嘅殖民区可以自由出入。呢一个戒严维持咗2个星期，以色列政府谴责呢一次嘅屠杀事件。呢件事反映到以巴冲突嘅情况系非常严重。我啲报纸里边成日睇到，以为恐怖分子咧就正系巴勒斯坦人。但事实不是，我们以为恐怖分子就是那些巴勒斯坦人人肉炸弹，我们很少听见在以色列人当中都有恐怖和极端滥杀的无辜。其实事实不是，高仙是第十一个组织叫 JDL Jewish Defense League， 是一个极端的锡安主义的组织。其实 JDL 不是单止其中一个是极端组织，还有很多很多的犹太组织是極之極之極之的激烈的。其中有一个叫圣殿山和以色列忠实运动，如果大家上网都看到，叫 The Temple Mount and the Land of Promise of the Land of the Faithful Israel。 他们有一个目的，将所有巴勒斯坦人从圣地里面赶出去。 大家唔好忘记喺现时嘅由以色列区里面，包括巴勒斯坦人自治区里面，有 53% 系巴勒斯坦人，而且佢哋更加确信圣殿山里面要建立第三个圣殿，因为佢哋相信旧约预言啊，当第三个圣殿重建嘅时候，弥赛亚就会降临，神嘅应许对亚伯拉罕同埋大卫嘅应许就会实现。而今日为喺圣殿山嘅系有两个回教子，极端分子系千方百计想炸烂呢啲回教子，重建佢哋所谓第三个圣殿。自从1967年以色列从约旦占领咗耶路撒冷之后，犹太人超过100次是企图去占领同埋破坏 The Doom of the Rock。 以色列政府知道如果呢件事情一旦发生，一定会引起世界大战，但呢啲极端分子永不罢休。其中最出名嘅是1996年有一个叫做 Atarak Kohanim 嘅犹太组织，是发掘一条隧道，那些回教徒在那个 Doom of Rock 或者是那个 Aksa Mosque 那里祈祷的时候，听见下面有些东西，就立即引起骚动。那次的骚动当中是有60几个巴勒斯坦人是丧生，15个以色列军人死亡。我们去到今次旅行，很明显的看到一样东西，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的冲突似乎是永无解决的希望。很奇怪，我们第一天去到上飞机要四个钟头前去到飞机场，左问右问盘问，好像审犯的问你，他问我你认不认识所有的团员啊，然后跟着我认识得哪个，他又问你认不认识那个啊，咁點解你唔識我哋教會千幾人，點會識得曬所有人啊？佢就好似審犯咁樣審問，非常嘅嚴謹。咁我諗到好嘅，等個飛機可以安全啲，可以去到。去到以色列嘅時候，見到好多人係揸住 AK-47 嘅機關槍周街行。我哋會問點解會有咁多嘅衝突？特别在圣殿耶路撒冷的冲突是一个很明显的冲突。如果我们要明白这个问题，我们要明白犹太人对圣殿的历史。我们知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启示摩西要做一个会幕，是表明会幕是表明神的临在，神的在他们当中，神在他的子民当中，也都是透过这个会幕他们可以献祭，是赎他们的罪。到所罗门王的时候，他就按住这个会幕的形式起了一个圣殿。传统的讲法，圣殿在今天这个圣殿山当中。但到公元586年的时候，巴比伦人进攻这个犹大，将圣殿拆毁晒，完全拆毁晒，掳去了以色列人去到几百里以外的伊拉克的地方。70年之后，以斯拉所罗巴伯同埋耶稣啊，率领犹太人翻去波斯啊，喺波斯王准许之下，翻去呢个巴勒斯坦重建佢哋嘅圣殿。犹太人又恢复咗呢一个嘅祭司同埋敬拜。到希律王公元前大概系十几年嘅时候，希律王用咗42年嘅时间重修呢个圣殿。呢、这个圣殿系好辉煌嘅圣殿。所以当门徒同耶稣去到见到个圣殿嘅时候，门徒话：哇，几伟大嘅圣殿！耶稣跟住话：我老老实实话俾你听，圣殿里边一嚿石头都唔会存在。耶稣嘅预言就系公元后69年应验。当罗马嘅将军提多将军重重围困耶路撒冷，因为犹太人反叛作反，罗马军队就重重围困。整个的耶路撒冷圣殿就被拆毁，因为圣殿里面有金，当时的人就去熔金，熔金就是将一嚿一嚿石头呢是熔化了，每嚿石头最大的一嚿石头是有560几吨重，但没有一嚿石头是仍然存在。第二个圣殿毁坏了之后，圣殿没有再出现， 到了第七世纪的时候，会教徒占领了耶路撒冷，就在圣殿的旧址里面起了两个回教址，一个叫 The Dome of the Rock， 是世界第三个最大的回教址，第二个叫 Asa Mosque， 是犹太在回教徒当中一个最重要很重要的，他们相信无可问得在那里升天。一些保守的犹太教徒深信第三个圣殿会重建，届时尼赛亚就会降临。每年八月九号，就是圣殿被毁过一日，就有很多犹太人，极端的犹太人，去到圣殿山附近，因为犹太人是不准去圣殿山，以色列政府怕他发生有流血，他们就在圣殿山附近游行。很可惜，不少基督徒，称为所谓锡安分子的基督徒，都是参与这个圣殿的重建。他们以为当第三个圣殿出现的时候，耶稣基督就会再来。不少美国的极端保守派的基督徒是出钱出力帮助这些极端的犹太人去重建第三个圣殿。他们说当圣殿出现的时候，主就会再临，而且有很多时候他们已经预备了，很多人已经预备了昔日圣殿所用的祭物啊、祭典啊，想着一来的时候他们就去敬拜。他们没有看圣经。今日以巴冲突整个世界里面其中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耶路撒冷，特别是耶路撒冷圣殿是拗来拗去拗点的地方。原因很简单，他们没有看圣经，没有看新约圣经里面圣经怎样讲法。今天我们所需要的不是第三个看得见的圣殿，耶稣基督已经告诉你，我就是个圣殿被拆毁三日建造起来，那个圣殿旧约里面的圣殿只是预表那个是三日死了三日，三日之后复活的耶稣基督。希伯来书第九章就将这个很重要的真理告诉你，今天犹太人好像是被世界的神弄瞎了他的眼睛，看不见耶稣基督就是这个的尼赛亚，看不见耶稣基督就是那个圣殿，以至他们仍然盲目的去寻求第三个圣殿在圣殿山里面被重建。圣经里面怎样讲法，或者我们详细来看看希伯来书这一段圣经，非常有趣的一段圣经。首先我们看看第一节，原来前约有礼拜的条例和属世界的圣幕。我们就看这段圣经，原来前约知道旧约，在旧约里面旧约的信仰是有两个很重要的元素，第一个元素就是礼拜的条例，第二个元素就是属世界的圣幕。首先我们看看礼拜的条例。礼拜这个字呢，希腊文叫 Liturgia 即是供奉、献祭，献祭的条例，条例这个字是规矩、法律、依行。我们今次去到以色列的地方，我们发觉一个很奇怪，以色列是一个很先进的地方，以色列人很聪明，犹太人很聪明，在过去这么多的诺贝尔奖学金当中，超过三分，差不多三分一至四分一的都是犹太人拿的。犹太人拿这个诺贝尔奖学金比任何一个民族比任何一个国家是多之又多，三分之一至四分之一的诺贝尔奖学金无论是科学的、文学的是犹太人拿的。犹太人很聪明，但犹太人他是最懵蔽在信仰这一方面。每逢星期五晚日落的时候他们叫做安息日开始，直到星期六晚安息日为止。安息日是什么意思？不准做工。于是那犹太人就想想，那些拉比就想什么叫做工，做工是什么意思呢？现代的犹太人，法利赛人就说不做这样不做那样，现代的犹太人一模一样。他做工是什么呢？逢是有创新的东西就叫做做工。什么叫创新呢？本来黑妈妈你开着个电灯光晒了，这些叫做工。所以安息日不可以开灯，安息日不可以开灯。咁你諗香港就弊啦，如果你屋企住喺68楼嘅，你撳电梯呀，你一撳电梯搵灯着咗，你就犯咗安息日。所以呢犹太人就点搞法呢？ 犹太人就在星期五日落之前呢就较好的电梯每层楼都停，即不用你按每层楼都停，如果你住68楼就每层楼都停，去到68楼你才出去，所以犹太人是不是作法自毙？我记得呢有一个跟我们做导游的师母，他讲了一个笑话给我们听，他旁边住了一个犹太人，他有个 BB， 他星期五安息日之前就忘记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很重要的什么事呢？雪柜，雪柜那道门一开的时候呢，雪柜的灯就会着的，那你就犯了安息日了，离天大罪的了，所以每一个犹太人呢就一定在星期五之前呢就拆了个灯胆去，以至呢开个雪柜的时候呢个灯胆不会着的，好衰不衰？他个人忘记了，他忘记了呢是拆了个灯胆，那所有那些 BB 那些奶呢就挤了在雪柜，那没有奶喝，那就出去买，所有的铺头都闩晒门的安息日，所以就搞不定的，那就怎么算的呢？但他有一个规矩，你可以找一个是不是犹太人或者不信犹太的跟他开门，那于是你就找他，但是有另外一个规矩，你不准是讲到那么清楚，哎，我想开到门拿些，我想开雪柜门拿那樽奶，麻烦你跟我，如果这样的时候你就犯了幕后主持人的犯罪犯，所以他又不可以这样讲的，他就怎样讲咦牙牙这样，即是总之不讲，要你意会到，咁於是呢佢就走嚟搵呢個隔離嘅呢個師母，中國人諗住佢唔係信猶太教㗎，咁咦呀咁個師母又唔知噏乜喎，又唔知講乜喎，哇走咗半日㗎，佢好猛喎，個 BB 又喺度喊喎，就因為佢開唔得個雪櫃門，因為開雪櫃門燈著咗，著咗呢就犯咗呢個安息日罪啦，咁終於呢佢個仔嚟到一聽佢知道，啊好緊，我仲要開到門，哇佢好開心啊，有人同佢開咗道門，你會諗下拗下頭，哎，嗰啲咁先進咁聰明嘅猶太人竟然唔知道可以做啲咁愚蠢嘅事呢？就係咁嚟呀，佢哋係咩禮拜嘅條例，佢做好多嘢都要一啲嘅條例嘅規矩嘅，洗手好有趣呀，猶太人洗手呢，譬如你星期猶太人洗手呢，佢攞口中呀攞口呢，如果安息日攞口點呀，佢有兩個病呀，嗰啲虎有兩個病呀，首先呢你就揸住一個病，就攞啲水沖下另外一個病，等佢乾淨，就再洗埋嗰隻手另外一個病，咁就個病同埋手乾淨，然後你就個乾淨手揸住個乾淨病再去洗另外一個病同埋洗另一個手，咁你隻手就乾淨啦。如果你話攞口中只得一個病嘅時候呢，你個人就唔可以攞口㗎啦。如果 個水杯只得一個病嘅時候呢，你個人就唔使飲水㗎啦，就因為呢個係條例。犹太人的条例，或者我们看来好像好笑，但是犹太人是非常非常严肃的，非常非常严肃的。你看看这些这样的条例规矩是带来一些什么的后果呢？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讲过一个例子，很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很撒玛利亚的故事是讲到一个人从耶路撒冷落到去耶利哥，那条路呢，我们去看过来走过来呢，是很危险的，那条路分分钟遇到贼的，当他走下去的时候果然间遇到贼，就被人打个半死。那圣经耶稣讲的比喻就说呢，一个祭司经过的时候，圣经怎么记载？圣经就记载说，当祭司经过的时候，他不是去救他，兜路而行，绕道而行，完全绕道而行。第二个利未人经过，他一样绕道而行。第三个撒玛利亚人，他就落了一只马扶这个伤者上一只马送去，这个好撒玛利亚人故事，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为什么这个祭司会走兜路走？点解呢个利未人会兜路走啊？佢兜路走唔系因为佢冇爱心，佢兜路走唔系因为佢唔爱神，佢兜路走唔系因为佢冇佢铁石心肠，唔系啊，系因为佢爱神啊，因为佢爱主啊，爱神嘅人佢就遵守神嘅话，犹太人嘅规矩话， 祭司唔可以掂一啲不洁净嘅人啊！啲受伤就嚟死嘅人系一啲不洁净嘅人，为咗去遵守上帝嘅说话，佢就做一啲最狠心嘅说话，兜路走。你睇一睇，犹太人嘅宗教系一个咁样嘅宗教。其实唔单止犹太人嘅宗教系咁样，好多嘅宗教系用规矩、用条例嚟去守，一样系咁样。我哋中国人和尚唔系咁样，几多嘅宗教和尚唔系咁样。前约第一个元素系规矩，敬拜嘅规矩。但系好恐怕、好可怖嘅事、好恐怖的一件事。如果我哋嘅宗教净系一啲咁样嘅规条，如果我哋宗教净系一啲嘅条例，啊呢样守嗰样守，净系一啲嘅条例嘅时候，好恐怕我谂。我哋呢个宗教成为一个最残忍嘅宗教。救咗第二个元素系属世嘅圣亡。属世嘅圣亡，圣亡系一个会幕嚟嘅，系祭司供奉嘅地方。当神喺西乃山向摩西显现嘅时候，佢清楚话俾听要做一个帐幕。是象征上帝的临在，是神荣耀所在的地方，同时都是祭司供奉的地方。在旷野流荡的时候，他们拿着这个帐幕走，直至到所罗门时代的时候，他就按着这个帐幕的模式做了一个圣殿。但是圣经告诉你，这个地上的圣殿只不过是一个的影像，不是真正的实体。真正的实体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死而复活的实体。我们特别要留意一件事，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是告诉你，不是圣殿的图画，而是会幕。希伯来书的作者很有趣，他不是讲圣殿，他是讲会幕。他讲会幕是这样的感，他不是讲圣殿是这样的感。点解希伯来书嘅作者系用会幕而唔用圣殿呢？首先我哋睇到一样嘢，希伯来书系几时写成？希伯来书系公元后69年写成，69年系好重要、好重要嘅一年。69年就系犹太人个圣殿被毁灭，罗马将军将整个嘅圣殿完全毁灭。如果圣殿冇咗，祭司冇咗，信仰冇咗，国家都冇咗，何去何从？公元后90年是犹太人历史里面最黑暗的一幕。因为点解？在那一日里面，犹太人是圣殿冇咗，宗教冇咗，祭司冇咗，信仰冇咗，他们会问何去何从？就在这个时候，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告诉你们，这些错。我们的信仰不是在那个硬件的圣殿那里面，这个圣殿只不过是一个影像，是预表到另外一个的圣殿，神的临在。圣殿做两样东西，我刚才讲过，圣殿一样东西是神的临在，第二是献祭。耶稣基督来到道成肉身，就是神的临在。耶稣基督在十字架就是个献祭。原来旧约里面的圣殿是只不过是告诉我们听，将来有一个弥赛亚来到，就好像圣殿那样临在在人的中间，道成肉身住在人的中间。这个圣殿就是告诉我们听，个献祭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里面的献祭，为我们牺牲在十字架里面。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在第一节就告诉你们，这两样东西，旧约里面这两样东西，如果你的信仰是只有一个规条的信仰，如果你的信仰只不过是一些硬件的信仰的时候，你只不过成为一个奴隶，是宗教的奴隶。然后希伯来书的作者继续讲到第二节，第二节说，因为预备的帐幕头一层叫做圣所，里面有灯台、桌子和陈设饼。如果我们看一看第九章第二节至第五节的时候，我们很奇怪， 希伯来书的作者很详细去描述个圣幕是怎样的。他怎样描述这个圣幕呢？这个帐幕呢？这个帐幕是分了两部分。第一部分叫外院，外院是150尺乘75尺，高就高7尺半。有外院亦都有内院，内院有圣所亦都有至圣所。有预备的帐幕，西边的预备的帐幕，头一层叫做圣所，里面有灯台，有桌子和陈设饼。第二层是叫做至圣所，有金香炉和约柜。于是我们拗起个头，讲这些有什么用？对我们今天二十世纪的人来讲，讲这些有什么用？圣殿都没有了，圣网没有了，为什么希伯来书记者还要讲这些？好精彩。首先我们看看第一层，个圣所里面第一层叫做圣所。圣所里面有两样东西，第一样东西呢就叫做灯台，第二样东西就叫有个台，个台叫做桌子，上面是有陈设饼。灯台是什么来的？为什么希伯来书要讲灯台？如果你有机会去到以色列旅行的时候，你发觉所有以色列神圣的地方都有个灯台。灯台有七眼灯，即是一二三中间一眼。原来灯台就是以色列的徽号来的。灯台就是以色列重视的一个徽号来的。灯台就是 象征代表了以色列，是犹太教的标志。以色列其实是一粒星啊，大卫星啊，但是犹太教的标志就是灯台，金灯台。金灯台是一段很重要的历史故事，在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历史故事。这段故事在犹太人里面每年首个字叫 Hanukkah 又叫做 Festivals of Light， 即是光节。他们一年要守八日的这个的 Hanukkah 大概是圣诞节五上下的时候。 Hanukkah 纪念什么东西呢？当亚历山大大帝征服欧亚二州的时候，亚历山大帝有一个意象，他要希腊的文化席卷整个世界。他死了之后，他的承继人叫 Antiochus Epiphanes， 他去到叙利亚的地方做王，强迫啲猶太人拜呢啲嘅猶太希臘嘅多神，強迫猶太人殺啲豬，食啲豬肉，將啲豬血撒在祭壇上。猶太人係永遠唔食豬嘅，為猶太教同埋回教都唔食豬嘅。然後佢就要逼嗰啲猶太人將啲豬血撒喺個燈台裏面。跟住一個 Epiphanes 就入到去聖殿裏面，将呢一个嘅将呢一个嘅金灯台里边嘅灯，沿着咗个灯系不住着嘅，将佢整熄咗。唔单止系咁样，喺当时一条犹太嘅村庄，希腊嘅士兵就强迫一个年老嘅祭司叫 Mattathias 去劏猪，劏咗猪之后煮熟，系命令所有犹太人去食猪。佢话俾呢个 Mattathias 听：我俾几十两黄金你，你去劏只猪去引诱佢。一啲 fires 唔去，因为呢个系违背咗我哋嘅信仰。咁于是呢一啲嘅希腊士兵就话：边个愿意去劏猪嘅，我俾几十两黄金佢。当时就有一个犹太人出嚟，话我愿意。当佢一出嚟嘅时候，呢、这个祭司 Mattathias 突然间喺个袋里边攞出把刀，攞咗个斧头出嚟，就将呢一个犹太人打死。佢有五个仔 Mattathias， 当时就即刻起身将希腊士兵打死，就开始咗一个叫马加比嘅革命战争。由呢个 Judah 带领 ，Judah 嘅花名就叫做斧头 Hammer， 所以希伯来文 Maccabi 即系马加比嘅字，解斧头咁嘅意思。经过三年战争，犹太人终于战胜，在公元后165年他们打败了这个希腊人，在这个叙利亚的地方 进攻了这个耶路撒冷，入主这个圣殿，就发觉个金灯台就已经熄了。 希列人将所有金灯台里面的油攞走，剩下少少，剩下只有一日的使用。犹太人需要用八日的时间才可以制造这些油，是挤在这个金灯台里面。于是他们点算只有一日的油，但当时他点着了这一日的油，奇迹出现。这只可以是耿教点一日的油，竟然之间是着了八日。所以犹太人就纪念这个节期，叫做 Hanukkah， 叫做 Festival of the Light。 这八日里面每日点一支灯，直至到点完八支为止。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里面讲过，我是世界的光，是几时讲的呢？就在金灯台隔离说，我之不是光，我才是光。然后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如果你明白了金灯台，这个圣所里面金灯台的历史，对犹太人来讲是辛酸，是血泪，但是对基督徒来讲，耶稣告诉你，那个金灯台只不过是预表一个更重要的光。耶稣说，我就是世界的光。还有圣所里面除了有金灯台之外，还有陈设饼。你想起陈设饼，你就想起大卫了。大卫是被扫罗追杀，被扫罗追杀的时候，当时他很肚饿，同一班人去到圣殿里面，个祭司就给啲陈设饼俾佢食。陈设饼是冇人食得，只是大祭司食得。但是大卫居然之间就食咗啲陈设饼。耶稣就引用咗呢段旧约圣经，然后讲一句说话。大卫逃亡的时候，神为他预备了陈设饼，然后他讲一句最精彩的句子，安息日是为人而做，人不是为安息日而做，我就是安息日的主。讲什么？希伯来书都讲什么？希伯来书是讲什么？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真理。今天为什么在个圣殿山里面这么多的问题？为什么人和人之间这么多的隔膜？为什么在犹太里面有这么多的墙在将所有人种隔开了？就因为他忘记了一件事，他以为这些硬件就是他们所依靠的对象，而这些只不过是指向一个更重要的一样东西，就是耶稣基督就是金灯台，世界的光。耶稣基督是安息日的主，不是被安息日这些困扰住。耶稣基督就是一个弥赛亚。最后我们看第三节至第五节，除了圣所之外，还有一个叫至圣所。第三节至五节，第二个幔子又有一层帐幕叫做至圣所，有金香炉，有包金的约柜，柜里面有玛拿和金冠和亚伦发过芽的像和两块法板，柜上面有荣耀的基录帕的影罩着施恩座。这几件事我不能一一细说。在个圣所里面还有一个叫做至圣所，至圣所里面有个约柜。大家想到约柜就想到 Indiana Jones、就怎样呢、Indiana Jones 去找个约柜，现在个约柜去到哪里都没人知道、仍然是一个谜，所以你还有机会 去以色列试试找一下这个约柜、这个约柜在旧约圣经里面我们发现一个很重要，出埃及记第三十章第一节至第六节是很重要一样东西。个金嗱，佢嗰度有金炉，有约柜。个金炉本来喺圣所嘅，但系希伯来书就讲佢喺至圣所。点解咧？好简单一样嘢，因为当耶稣死嘅时候，隔开咗个圣所，至圣所帐幕已经裂开咗，已经冇分圣所同埋至圣所。喺旧约嘅时代，系靠个大祭司一年去一次个至圣所，为到人民赎罪。但耶稣嗰度嚟到嘅时候，为我哋赎咗罪之后，那个帐幕已经裂开了。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告诉你，个金的冠、金的炉、是在至圣所里面，因为已经没分圣所和至圣所，耶稣已经打开了这个圣幕。不单止有这个金炉，更加告诉你有这个约柜在我们当中。约柜是再有玛拿， 是有亚伦发过牙的像，是两块法板。玛拿是上帝的供应。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地的时候，四十年来上帝每日是赐下玛拿给他。两块法板是神立约的记号。亚伦发过牙的像是那些代表那些以色列人反叛的时候，上帝责备他们。没错，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你，耶稣基督已经来到，但有一样很重要，我们要看到一样东西，就算外面环境是很恶劣，好像希伯来书写成的时候，犹太人是最黑暗的时候，就算路是崎岖，就算前途是迷茫，但有一样东西是神仍然供应，每日赐下玛拿。今次我们去旅行有机会呢，去西乃山，我们朝早一点半起身爬山去到西乃山，然后跟着我们经过这个大而可畏的旷野，即是犹大的旷野。我第一个印象呢，我不但是我，所有那些团员呢异口同声讲一句话，如果当日是那些犹太人呢，以色列人，我想我们都会埋怨。寸草不生，四十度热一热，但是很奇怪，外面环境虽然是这样，神每日供应玛拿给他们。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告诉你们，没错，在我们人生的路里面是有崎岖路，是有风风雨雨，是有得失成败，是有生离死别，但是上帝说，耶稣说，我恩典够你用，因为我是神的大能在人的软弱里面彰显出来。玛拿是提醒给我们听，就算在恶劣的环境里面，上帝仍然供应。但是约柜不单止有玛拿，约柜里面有两块法板，在里面法板是约的记号。不要忘记，当我们要跟随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已经跟他立了约，人若要跟从我，就要舍己，天天背起这个十字架来跟从我。当以色列人背叛上帝，亚伦发芽的像就提醒他说，当人背叛上帝的时候，他们不会有好结果。在旷野里面游荡了四十年，弟兄姊妹，希伯来书的作者是给我们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讯息，今天犹太人仍然是被世界的神蒙蔽了眼睛。没错，他们科学成就很强，文学成就很强，艺术成就很强，三分之一的 Nobel Prize Winner 就落在犹太人的手中，但是奇怪，他们看不到这个永生的上帝，看不到这位为他牺牲在十字架的耶稣基督，他们仍然寻找着，等待着他们所谓的弥赛亚，甚至千方百计去建立他所谓的第三个圣殿。但是耶稣说，我就是个圣殿，拆毁之后三日建造起来。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成就，藉着耶稣基督，我们每日是有玛拿的供应，因为耶稣说，我就是世界的粮，我就是从天而来的粮。今天我们怎么办？很多人面对前途就好像昔日六九年犹太人一样，在迷茫。我们中间有年轻的星期一放榜，怎么办呢？放榜之后怎么办呢？或者我们这些父母可能还担心我的仔女，这些仔女又怎么办呢？后日又怎么办呢？之后又怎么办呢？我们会有很多的迷茫，我们会有很多的疑问，我们会有很多的忧虑，因为我们怕失去。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靠外面的东西，不是靠第三个圣殿重建，不是靠这些的硬件，不是靠这些的，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耶和华神的灵，依靠耶稣基督方能成事。